来念的这个圣经啊。好，只有一节啊，今天只有一节，好，一起来念。
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父、和平的君主。
好，我们来到美国啊，就不能不受这个文化的影响。那这个文化每到十二月都是他们世界人啊特别欢喜的日子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十二月诞生是历史上是错误的，冬天牧羊人不会在野地。那么那现在商业化，那圣诞老公公代替了耶稣，这个都是错误的地方啊。但是不能否定的一件事情呢，耶稣基督确实降生了，这是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情，不能否认。而且生在伯利恒，那生在伯利恒这个婴孩又不是普通婴孩，这是最伟大的降生，世界上没有的啊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最伟大的一个降生是上帝来到人间来做人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啊！那这是历史上是千真万确，那也是圣诞节带来给基督徒和世人喜乐的原因。那真正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降生，没有一个事情比这个带给我们更大的喜乐。那所以当我们每次想到主的降生啊，我们都会喜乐啊，因为他把最美的祝福带来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季节呢来思想一下神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啊。各位你可以想想看，宇宙人间什么样东西是最伟大的礼物？那如果你能够想得出来，比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讲的更大啊，那我要佩服你。事实上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想到一个礼物比我今天讲的更大。那因为这个礼物这么大，而且是给每一个人的，要显出神的公平和很深入的爱。因为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我生下来为什么是比较贫穷的家庭啊？有的人比我富有啊。那像阿满这个人非常富有啊。这个阿满这个三分之一的地都是他的，这公司在这里啊，哇，生在这家里这么有福气啊。那我们多半的人，像我自己是爸爸是个农夫，所以我们生下就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。有的人生下来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啊，像阿满是有大学，很多人可以读高等的教育。有的人生下来是个女人，她觉得这个男人的世界，生下来的女人就是吃亏了。或者说生下来是个中国人，我们不是个美国，是美国人的世界。不管我们出生怎么样，有一件事情啊绝对公平的，因为上帝把最大的礼物给你了，给我。那如果你我明白这个礼物是什么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埋怨，因为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个礼物是什么。最伟大的礼物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自己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上帝创造的宇宙多大啊，银河系多少星宿，地上有多少植物上百万种，多少动物上百万种，金银宝石、矿石、戒指、钻石木材，各样的东西。你看有哪一位比这位神更伟大的创造宇宙万有啊？那如果上帝很爱你，说哦，我把整个阿满都给你啊，你阿满的这个房价很贵，很多人住不起啊，那比别的地方都要加倍 啊，如果把整个2万都给你，那上帝还没有把最好的给你。上帝要把一个最大的礼物啊，就是要把自己给你，把给我啊。所以刚才念的圣经啊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他的名字啊叫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。那这个没有别的解释，就是神的自己。好，那么这么一个大的礼物啊给我们啊，那是先知啊已经老早，因为是感动众先知所预言，因为神要进入到历史当中，那就没有一个事比这更大。所以整本旧约啊，就是要上帝事先告诉我们他来的，要来这个世界啊。所以除了以赛亚刚才给我们啊那9章6节，还有别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念别的经文啊，一起念。
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圣洁人担待在他的手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
好，
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
好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耶稣的降生是童女，这整个人类历史只发生过一次，所以为什么耶稣称为神的独生子？为什么一定要童女降生？因为不是童女降生就不能够证明他就是神。自古以来生下来的千千万万的人类，没有一个能够童女啊生子，那这是个神迹。那上帝为了向世人证明他超凡的降生，必须借着童女，很清楚写在以赛亚书，很清楚写在马太福音，写在路加福音，告诉我们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怀了孕。好，那么有别的经文啊，也告诉我们是神要来到世界。好，一起念这节啊。
报好信息给西安人，你要登高十字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扬声不要惧怕，到犹太的基说：看哪、
这以赛亚40章啊，是非常伟大的一章啊！读圣经的人啊，不管是谁，都希望你们好好把它读10几20遍。是，这因为他讲的，你要安慰我的百姓啊。这个要为我的神预备道路，大小山洼都要削平，曲弯弯曲的改为正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为什么会预备路呢？因为神要来到世界，那你每一个伟大人出现都要为他预备道路。然后呢，要报好信息啊给西安。为什么？看啊，你们的神，这不平凡的一个人，看了，弟兄姊妹，希望你看一下啊，你看一看伯利恒那个圣婴啊，是你们的神，是你的神，是我的神啊，要看啊，要留意啊。好，那么他也感动这个弥迦，也是这样啊，预言到啊，他的不平凡的降生，也是很熟的经文，一起念好不好？
伯利恒有老大，你在犹大的神中。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
你看这里讲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那为什么一定生在伯利恒呢？因为是啊，是大卫的出生地。那耶稣必须生在王家，那是在伯利恒。那也感动耶利米啊，预言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了啊！来一起念，
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将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义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必安居住。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
你看， 啊，先知耶利米又很清楚讲到耶稣要生在这个大卫啊，生这个苗裔，因为大卫家呢败落，后来很多王他们背离神，整个王朝败落，败落中神说还要从这个家谱里面出一个苗裔，不平凡的苗裔，是个公义的苗裔，这个要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要施行公平公义。你看耶稣一生啊，施行公平和公义啊，把公义带到人间，更重要的哈，要为我们完成公义，因为我们都是罪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是叫我们得称为义啊。今天我们能够显在神面前，不但消极没有罪，积极的必须有公义，那你我哪里有公义？你我哪里有白衣可以穿？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染了污秽的。我们的最好的公义都是染了污秽。这里有个公义，公义的白袍是白白的称义，阴性称义。所以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，神成为我们的义，这是后来保罗所认识的。是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那里，而且在他里面不是由我自己行律法的义，乃是信基督的义。因为保罗一生很努力遵行律法，想建立自己的义，建立半天还是没有义。不管任何人啊，除非你特别你想做好的时候，发现你根本好不了。耶稣是我们的义。好，那么耶稣向世界的人呢证明他自己啊。我们先读经文啊，一起念。
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事情，在加利利的加拿大行的，先知道他的名号，他的门徒就信他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事情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圣灵。
耶稣向世人证明自己，世界的好的教师不少啊，孔夫子好的啊，孟子也是好的，苏格拉底也是啊，伟大的教师，但没有一个教师啊，在世人面前能够行什么神迹，历史上也没有记载孔夫子行什么神迹。啊，只是讲了很多伟大的话，唯独耶稣不但是伟大的教师，而且行了伟大的神迹。为什么？有个目的，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对当时的人说，那即便你不信我讲的道，我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也总要因我的啊所行的信我吧。所以第一个神迹啊，使水变酒啊，那大概是每个石缸可以装十八加仑，那六个石缸就是六石缸啊，加十八乘六啊，是吧啊，108加仑啊，那是一秒钟之内就变成美酒。那门徒起初还不是信他啊，那第一次看见耶稣行这个奇妙的神迹啊，整个宴席的人哇，都叫新郎来，人都把好酒啊献了啊，拿出来啊，你把好酒怎么留到现今呢？然后约翰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，就显出他的荣耀来。那这个都是真的历史哦，真的神迹啊！为什么门徒看见，十二门徒看见，那不是一个啊！大家很熟，你读圣经，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。那这个神迹也特别写在四本福音书都详细记载。那耶稣使瘸子起来行走，使瞎子看见，啊，使聋子听见，使长大麻风的一按，就洁净了，叫死人复活，行在 海面上。那约翰特别记载他八个神迹啊，在约翰福音有一个目的，写这本约翰福音是什么呢？叫你们因啊认识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是约翰写这本约翰福音的那个目的，不但给当时的人，给全世界的人读了他的书，就有一个结论，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行很多的神迹啊，是历史，真的历史啊，真的历史，一点没有啊夸张，是真的。有谁做见证呢？众使都见证。为什么？跟他生活了三年半，有记载的有33个大神迹，没有记载的还不知道多少。那使徒们给我们做见证的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告诉我们，耶稣行了这些伟大的神迹。还有呢，门徒的见证，门徒多少呢？有120个。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同时有500个人看见。啊，在加利利山，哇，很多人来到山上，在耶稣指定的山，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那保罗写，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啊，500人看见，其中有一大半的人现在还活着。你看，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，离开耶稣复活大概只有20年，所以当代的人都还在。啊，保罗说，先写给使徒看，又写给彼得看，又写给雅各看，啊，其中有一次向500个人看，最后也写给我看。众门徒的见证，500个人见证耶稣复活，为什么？复活的真理在世界里传出去，因为太多见证了。百姓呢，更是见证，因为看见5饼2鱼的5000个人吃饱，众多的百姓要跟随他，而且要勉强他做王。这个神迹不是行在角落的，这是公开的，大家看见，百姓拥护他。好，官长也见证，犹太官长怎么说呢？这人好行神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也不能否认，百姓也看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让他继续行神迹啊，那百姓都会跟他了，那我们国家会失去了，罗马人呢、啊、就会统治，啊，设诡计啊，要杀害他。这官长也见证，这个是神的儿子行神迹是真的，不能否认。到今天犹太人没有否认耶稣的神迹，只是否定说，哎，他不是靠上帝，他是靠鬼赶行神迹的。这些耶稣说这个亵渎的罪，今生来世都不得赦。好，神迹我们都没有看见。那耶稣的写下来的讲的言论都写下来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念他的言论，证明他是伟大的真实啊，因为他的道德是最高，登山宝训，他讲很多的金科玉律，你们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，这是金科玉律，一句话讲出多好。我们中国人举手呼吁，莫施于人，那这是消极的讲法。耶稣是积极的讲法，你要能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嘛。啊，这个不必很高的学问嘛，啊，乡下人任何人都可以听懂嘛。你想别人怎么待你呢，你就怎么待人嘛。啊，这个你就很高的一个道德行出来。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，哎，没有人讲过这句话。而世上所有现在世界的人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，包括那些做官的政治家， 哎呀，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家庭一塌糊涂？因为他是罪人的果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认识真理，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哇，这个话何等的伟大！世界的人没有把真理跟自由摆在一起，要自由，但要不要真理，结果都受捆绑，情欲的捆绑，金钱的捆绑。智慧的言语，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讲啊。不然讲这个道德，讲宇宙人生啊，所有的教师啊，只讲今生的。孔夫子，人家问他，哎，死后怎么样？他怎么答的？生不知焉知死啊，生都不知道怎么谈死呢？所以所有的老师不能告诉你宇宙人生的意义，到底是整个天地的真相。耶稣把神国的真理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告诉我，他把神的创造告诉我，他把将来神的国告诉我，他把永生的路告诉我。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哇，讲出这些伟大的真理啊！好，我是要讲的，他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婴孩为我而生，为我们而生。哎，这个我们呢，第一个不止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万民。天使报信的说，今天在大卫城里给你们生为一个救主，是关乎万民的。万民呢、啊？地上万民呢、啊？不光是中国人。所以耶稣没有生在北京，也没有生在上海，也没有生在广东，但是他是为我们而生的。后来我读圣经才知道，神是中国人的上帝，不是洋人的上帝。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，自古以来我们的古人就敬拜他。他是上天，你看我们古代的人敬拜上帝。耶稣是中国人的救主，他是为我们而生的。中国人特别多，13亿。那更重要哈，他为平民而生的，为你而生的，为我而生。这个就很切身了，弟兄姊妹。为什么我说今天讲这个题目，希望各位能够听懂也听进去呢？上帝为了你赐下一个最伟大的礼物，最伟大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大。神要把自己给你的时候，你想看还有什么不给你？当一个人哈，他给你也是一个小礼物，肯把自己给你的时候，那有什么还更大？所以哈，我想到我一生啊，有很多人给我很多礼物，给我几千块的也有，也有给我送一部车子给我的也有，都是很大的礼物。哎，但后来我想想看，还是我的岳母给我最大礼物，岳母给我最大礼物。他把女儿给我，他把女儿给我。那我想来想去，是啊，他给我最大的礼物。但是我很珍惜啊，珍惜我的妻子。我想每一个弟兄都应该这样啊，也珍惜你太太。她嫁给你是把自己给你，那有什么比这个更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讲到神，他把自己给你的时候，你想还有什么不给你？是为你呀，为我而生。哦，更重要的，刚才我们郭炳唱的诗歌啊，他为我而生，更重要，他为我们而死，完成奇妙的救恩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彰显神对世人提升的爱。好，一起读这两节。
人子来，不是要受苦的乃是要苦血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作为众人舍身，岂不也把万物合在一同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好。 这个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啊，门徒彼此相争为大的时候，主耶稣不可以这样，这是外邦人呢、啊。为了你们做大的就要做仆人啊，为首的就要做仆人服侍人，正如人子来正如我来，不是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不但如此，舍命舍弃我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来赎我们脱离罪，亲口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，事先把救赎告诉我们。啊，这些门徒不是很高深学问呢、啊，他们也不懂什么这个赎罪的道理啊，是从老师那里听到以后写下来告诉我们。啊，主耶稣为我们做赎价，为我们舍命。保罗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。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，就是我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你想看有朋友肯为你舍命吗？有见过这样的朋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真朋友啊，从天上来为我们舍命，为我舍命。为什么我爱耶稣？为什么我跟随他？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人爱你像耶稣这么深爱。有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爱。这保罗告诉我们，神连他爱子都不吝啬为我们舍了，你想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吗？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告诉我们神伟大的爱？十字架是客观的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爱。有时候不一定感觉得到，十字架在那里是历史，也只有一个原因，这么圣洁的人挂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你干，爱得这么深，就没有一样不肯给我们。好，这里大家知道现在怎么去得到这个礼物啊？礼物虽然大哈，但如果你不明白也不去得到它，还是得不着。所以那天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去找他，哎，他说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啊，对耶稣很不客气啊，还不肯给他水喝。耶稣怎么说呢？啊，一起读读这些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是个人子，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找得他，他也必找别人说谁。”
好，恩赐就是礼物。你如果知道神的礼物，他对你说话的是谁，啊，你就找求他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个很卑微的人啊，不明义的人呢、啊。很普通的人啊，为什么耶稣那一天走路困乏，在井旁等他，啊，要把救恩带给他？因为这撒玛利亚妇人代表你，代表我，是平凡的人，是个罪人。我们心灵干渴，我们在找满足，找不到，所以这个妇人是代表性的，岂不是说明我们是一个找不到满足的？那一天耶稣来到他那里，是个陌生人啊，跟很礼貌的很爱心跟他讲话，关心他、啊、你是谁啊？你是犹太人，怎么找我呢？正像我们福音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是洋教，这个不要他啊。起初碰到基督教的人都是这样一个啊敌对的态度，你我也是，起初也是这样。这个陌生人，这个耶稣是谁啊？ 耶稣对妇人说，你如果知道神的礼物和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得早求他。所以朋友们啊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重要就发现这个伟大的礼物，去发现它。然后来那个妇人，哎，这主啊，你把这活水给我，他要得着。然后来他告诉周围的人，来，你们来看了、啊，有一个人把我生平的事都说出来了，岂不是这个是基督吗？他找到了，说来看，他得着了。那第一个，让我们去发现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华人第一批来到美国，是因为加州发现金子，1848年发现金子，大批人就来了。所以发现，希望各位啊，你去发现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要相信。感谢接受，今天就成为最富有。今天啊，我希望在这里都有朋友啊，如果以前没有听到福音的话，今天你能听见，那就接受。好，一起念这些。
完全就是信仰的一个
人，他就是上帝的使者。就今天就接受。你就成为最富有的人了啊！最富有的人，好，还去告诉你，好，一起念。所以，我们要把基督的降生、报喜信、报佳音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那一天，天使报喜信给牧羊人，牧羊人看着耶稣。就像四维的人报喜信了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我们看见，我们找到，我们知道了，就告诉人：哎呀，这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得信靠他的，一生最美的祝福啊！我们余伟明弟兄带我们唱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好，下面我要讲啊，怎么去享受它。享受神的礼物，享受圣灵带来的祝福，怎么现在每个灵修真的是好。那么这最伟大的礼物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自己。那天耶稣要离开门徒都舍不得，所以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如果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我如果去，保惠师就会来，他与你们同在，他要住在你们里面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完成救恩之后，把最大的礼物圣灵降下来，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享受，最大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三位一体的神今天住在你我里面。那如果你人生不丰富啊，是因为你我没有花时间去认识圣灵，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。好，享受第一个，享受神的爱，奇妙甘甜的爱，一起一起念。
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就是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告诉所有人。
好，各位，人生要幸福，很多人都以为钱多了就幸福，都来寻找金钱。那金钱不会带给你真的幸福，只带给你很多的愁烦，而带给你很多的罪恶，所以很多富翁都不快乐。他的家庭破碎，他离婚好几次，那怎么有快乐呢？ 金钱不能把真的快乐带给你。你心会知道，最大的需要是真的爱。有人深深的爱你，有人真的爱你，有人真的关心你，有人在你身边需要的时候帮助你、安慰你。这个爱从哪里来？保罗说：“也站在恩典中，因为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”你看保罗是个很凶猛的一个人，他因为这样认识了神的爱，他自己尝到了。谁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刀剑吗？是饥荒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寒冷吗？这不管什么东西，或生或死，刀剑都不能够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学会灵修、祷告、亲近神，你人生的第一个最高的享受，享受上神奇妙甘甜的爱，它名称为奇妙。没有一个爱比他的爱更甘甜，因为你的爱比酒更美。大卫是懂得神爱的人，他的你的爱比生命更好。旧约，因为他经常灵修亲近神，他经历到神的爱是这么宝贵。这第一个，享受神的爱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你开始心中有爱，而且有丰富的爱、长远的爱、甘甜的爱、圣洁的爱。这个爱在人间没有，是圣灵浇灌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生活？每天亲近神，意思说住在我里面，要住在我的爱里面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忙世界的事情，也没有时间跟与主同住。神喜欢跟我们同住。第一个，享受神的爱，这个爱是金钱买不到的，这是心灵深处的满足，生命中。好，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说，一起念：
耶稣回答说，
凡喝这水的，
还要再来；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
就永远不渴。
我所赐的水，
世界人找什么？岂不是找满足吗？希望钱多一点就可以满足，金钱越来越多越渴，永远不够。我们很多学生追着学问，因为学问会满足你吗？我碰过很多拿到博士的那天是最空虚的那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目标，以前奋斗奋斗先拿到。他恐慌起来，我以后我活着干什么？有个士克刚弟兄，他我认识他，他是因为这样他信了耶稣，因为他拿博士的那一天，他在虚空的不得了，而且恐慌起来，他我现在没有目标了，人生没有目标了，他找不到。物质能满足你吗？圣诞节大家去 shopping 啊，去买东西买礼物啊。哪一样物质能满足你吗？房子能满足你吗？没有，世界的水越喝越渴。你找娱乐吗？娱乐完以后更渴。你喝酒吗？喝完以后更愁。人间有个真的满足，从主来的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，喜乐涌出来了，从你里面涌出来，像活水的江河。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，你就成为最喜乐的人，最满足的。你有活水的江河，这是人生最高的满足了，享受。圣灵带来的，神带来的，因为神创造你太高贵了，物质是很卑贱的。你有高贵的灵魂，怎么物质能满足你呢？你有永生的灵魂，只有神自己能满足你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把你的时光花费在不值钱的物质上， 里面，我都会过去，冰箱会过去，房子会过去，别墅也会过去，钱也变成不值钱，因为你有高贵的灵魂，这物质不能满足你啊，你有灵魂的有呼声啊，我需要更好的神来满足，因为神创造你是为了他自己，所以圣灵带来你最高的满足。好，带来丰富的灵粮。好，一起念。
耶稣，我一切事情到我这里来，必定不合信我的人必然得口，好像活着的人是灵，肉体是无意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好，人人生幸福必须吃得好，是吧？吃得好蛮重要，至少肉身，所以一顿好菜，吃了就很满足，这是身体方面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人有灵魂啊，灵魂最好的菜也填不满内心的需要，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灵魂需要更高的东西，需要另外一种粮食。这个不是世人讲的精神粮食啊，他们看看文学的书啊，看看艺术啊，听听音乐啊，以为可以满足他，还是满足不了。人的灵魂需要真理，需要知道生命的意义，需要知道人生的方向，需要知道前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要知道一个真实的东西，那这个世界都没有，就有什么神的话来。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。我相信信主几十年，读圣经有时候得到一句话，哎呀就洗了一整天，有力量一整天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灵魂需要神的话成为你的刚强，成为你的安慰，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鼓励。你到主耶稣这里，他有生命的话，他有生命之道，而圣灵把耶稣的话解释给你听，就是灵粮，你吃了就满足，你人生就高贵，你做人就有盼望，有光明，有方向，又会喜乐啊！我们需要灵粮，你里面的灵魂能够刚强，不是从锻炼身体来的，我们的里面的人必须刚强。怎么刚强？有了神的话，吃得饱了，里面就刚强了，不然的话你是外强中刚，今天很多人是外强中刚，装得很强，里面很虚，你的灵魂叫刚强，内在的强，里面的人强，怎么强法？这神的话，你吃的是真理，明白神的话语，那这可以享受的，可以享受。好，有神的智慧做你的引导啊，好，一起念这些。你们从我的手中的长长的女孩一起去，并没有人跳下去，是有主的恩膏在团体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还是虚假的？你们把真的恩膏交出去，再付我刚才讲到这个生下来婴孩是测试，这个谋士是个参谋，所以我们都会碰到人生很多关头，很多决定该怎么做呢？希望有个谋士在旁边告诉我们。耶稣就是测试，他这个谋士，他这个辅导 counselor。今天主到天上去，他赐下保惠师，就是谋士，就是监护人，就是我们的老师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大事小事。告诉我们怎么去做，因为兄弟几十年碰到多少小事大事，家里的事，教会的事情，都不晓得怎么做了，怎么解决了。他每次回到主面前，主就给我个灵感，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。 因为我是校园施工主任，那我的下面很多同工，那怎么办？我下个月就没有薪水发给我，因为我的捐款不够，因为我们是个宣道机构嘛，那所有的同工都是啊，是借着各地的地方募捐的，那我也会很着急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弟兄是个在教啊，在国内是考古人类学的一个教授，那来到这边，农主公他啊跟随着主，那真的看见很多神迹，哎，碰到这个难关，那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要祷告神。他说好，你拿起笔来，帮他写30封信，然后我就给他写了30封信。我说你把你的朋友认识你弟兄姊妹多年侍奉你的告诉我，哎，他把他寄来了，我就替他发30封信出去，一个礼拜之内，哇，就有很多人奉献，现在15000块。把这个弟兄，哎呀，放心了，说主要眷顾，主要帮助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的灵感。带领我该怎么做，来给我有这个智慧，来替他写这封信，就解决了我同工的一个难处，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，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测试吧，就是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所以大事小事可以问主的圣灵会告诉你，哎，是生活工作的能力啊，一起念。
万民之耶和华说：“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万民之耶和华。”我也为此祷告，造就大家的灵命和大能，尽心竭力。
好，生活和工作的能力，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。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。啊，我自己家里面有一些事要做，什么事要做呢？我小女儿买了一栋房子，因为她住在 Town House， 已经住了10年了。那她做护士也蛮辛苦的啊，那她就应该住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哈，因为周围人吵吵闹闹，那就我们就帮她一起看看房子，买了一栋比较大的房子，都很满意，都很满意。可是呢，都是白地毯，啊，我们看的不是很好啊。他养了2只狗，又养一只猫，这个不是很容易都搞脏了吗？怎么能够搬这么干净的房子？他还好意思说：“哎，爸爸妈妈，你去住新房子，不是全新的，17年啊。”那我就住你的旧房子。我说他还好意，那他又给我们住新房子。那怎么办？要搬家，那我们的家搬到新的家，他的账号就搬到我的家。那、啊、这里面是很多功能，你们搬过家的人都知道啊。那我就是我这么大年纪怎么搬家？别读到这里是我是全能的神啊，我是全能的神啊，你帮助我，给我力量啊，帮我的女儿搬家。感谢主，从上头来就有力量。越搬越有力量，越搬越有力量，就把整个家都搬了，先把自己的家搬去，然后替女儿也搬过去，哎，现在都安顿下来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神很信实啊，73岁的人呢可以搬家，你想想看，我小女儿还担心不要找人，但找人很贵啊，找人很贵。我经历了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生活岂不需要力量吗？做人力量，做事要力量，还加上做工作、做圣工，都需要一种从上头来的力量。你可以经历到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的能力。像保罗说的，他能够劳苦，能够兼顾这么多的教会，因为经历到。有个大能运行在他里面， 要经历到主来管理我们啊。好，一起一起念，
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着，你们愿为其功造谣，为了一体，就要存在一切的心。
但是平安的王，他是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世界不得和平，因为没有一个公义的。现在有公义的王，他是和平的君。你要经历到，要享受到主带给你的和平，先让他在你心中做王，你整个人生就有和平。你自己做王，就满了忧愁，满了重担。你有没有学会？主啊，你在我心中做王，做我的宝座。主啊，你让你在我家里做王。啊，也不是丈夫做头，也不是妻子做头，那基督在这个家做主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也是这样，你让基督做主，而基督做元首，就带来和平。就经历到主带给我的平安，在凡事上的管理，那是和平的君，那是和平的君。那今天希望我们和慕道的朋友啊，如果你第一次听福音，这个礼物是为你预备的啊，希望你能够相信接受，这是最大的福气啊。那弟兄姊妹呢，要享受这个礼物，当然这个大喜的心。今天特别请各位唱一首诗歌啊，有一件礼物啊，你收到没有？我们一起来唱，这个诗歌很好。接受这个礼物， 再唱。
Thank you.
想到你对我们的爱从天上来，来寻找我，来关怀我们，来把你永远的祝福带来给我们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不知道这个爱是多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鹅湾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全部都站在主的面前，要立志在明年一个新的开始，要花他们最主要的时光来认识你这个宝贵的礼物。主啊，也享受你所带来一切的祝福。愿主成全弟兄姊妹的心愿，圣灵运行做工在他们里面。主啊，叫他们爱惜光阴，不再浪费，认识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能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能够把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因此求你以后的丰满充满在这个教会，充满在弟兄姐妹里面。主啊，你的爱，你的喜乐，你的荣光充满在弟兄姊妹里面，让他们知道信耶稣是何等的光荣，做基督徒是何等的光荣。主啊，叫他们天天跟随你，要寻找永生之道，得到你的话就得到力量，得到满足，得到真理，得到亮光。把你的丰富赐给我们的教会，带领我们新的一年荣耀归给你，你的平安归给我们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好，请坐。